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解码节目。今日是10月19号礼拜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何卫东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四中全会定调。四中全会召开的前三日，即是10月17号，失踪了已经七个月的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其他八名上将，被中共国防部宣布涉嫌严重职务犯罪，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这个表明四中全会大局定调，习近平高危。我们在这里和大家稍微追溯一下。2022年10月的二十大，习近平的权势达到最高峰，团灭团派，架走胡锦涛，政治局清一色的习家军一时非常之风光。但是习近平分了头脑了，比如有爆料说在二十大前夕，他亲自指示升级迫害海外的法轮功，从而物极必反。一方面保党情节令到习近平越来越向左转，引来党内和社会上的强烈反感。另一方面，习近平越是企得高，猜疑心就越大，清洗越狠。最突出的两件事，一是三届政治局常委、二十大上全退的李克勤在2023年10月26号突然离世，年仅68岁，全国震惊。党内元老更加是人人自危，习近平更加是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另一个是从2023年的中共两会之后至到现在，以火箭军腐败案为理由，对中共军队展开第二轮清洗，涉及中共国防部、装备发展部、军委联合参谋部、海军、陆军、空军、战略支援部队，再扩展到火箭技术研究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和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等。而军队被清洗的多数都是二十大超龄留任的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的旧部下。张又侠被逼到墙角，甚至几次重要的会议都缺席。但是作为红二代的张又侠，1968年参军，那时他18岁，从普通的士兵、班长做到军委副主席，并且是中共当前军方里面极少数打过越南战争的有实战经验的人，在军中经营几十年，势力非同一般，怎能够被习近平这么轻易摧毁呢？张又侠强势反击，具体过程不清楚，但是习近平的军中大臂监军在2017年8月就出任中共军委办公厅主任的钟绍军，在2024年3、4月间突然离职，从权力中枢被调到去冷门的国防大学做政委，习近平的军权自此动摇。习近平不甘心，誓要反扑，比如习近平亲自决策6月17号到19号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在陕西延安召开，7月9号被明确为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政战区职的何宏军晋升上将军阶。在同一个月，黄秀斌从南部战区司令员调入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担任常务副主任等等。但是习近平在7月15号至7月18号召开的三中全会上遭到挫败，新华社7月15号发出特稿改革家习近平，即刻被全部下架。三中全会之后，习近平隐身多日，8月27号至29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任内首次访华，罕见点名要见张又侠。这个是八年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首次会见中共军委副主席。10月张又侠出访越南，受到越南高规格接待。习近平不甘心继续纠结军中势力，要找机会攞返权力。张又侠开工无回头战，继续将习近平军中的亲信一一拿下。这里的标志性事件是2024年11月28号中共国防部宣布 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部长苗华涉嫌严重违反纪律，停职检查。苗华同习近平同龄，长期在陆军第31集团军任职，同习近平有交往。习近平上台之后，他迅速提升，先后担任兰州军区政委、海军政委、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十九大进入中央军委，二十大连任中央军委委员，至到落马之前的七年几时间里面，苗华作为习近平的军中人事宣传总管，为习近平一手打造习家军，军中的31军派系在苗华的手里面才成形。苗华的落马等于将习近平在军中的势力连根拔起。苗华落马之后，习近平在军中的最大依靠只是剩低何卫东。1957年出生的何卫东亦是出身于31军，2019年12月才晋升上将军衔，提任东部战区司令员，那时已经是62岁，将达到副战区级退役年龄。在苗华的力战下，三级跳，2022年10月二十大升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虽然何卫东和张又侠都是军委副主席，但是何卫东在军中的根基没办法和张又侠相比，习近平想靠何卫东来抑制张又侠根本做不到。为了断绝习近平的想法，张又侠直接整低何卫东。2025年3月全国两会之后，何卫东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踪影全无。现在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中共政局实控者特意公布何卫东等九名上将被开除党籍和军籍，是显示大局已定，为四中全会定调。这九名上将除了何卫东和苗华之外，分别为何宏军、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黄秀斌、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常务副主任、林向阳、东部战区司令员、秦树同、陆军政委、袁华志、海军政委、黄厚斌、火箭军司令员、黄春宁、武警部队司令员，他们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习近平的军中干将几乎被一锅熟。除了上面讲的九个人之外，还有两个值得一提。一个是军委原副主席许其亮，他突然在2025年6月2号离世，年仅75岁。许其亮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前夕被提拔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在18大和19大连任，直到20大才退落来。美国之音说许其亮是习近平的亲信，中国权力最大的将军，习近平的军改、军中打虎多数都是依靠许其亮。许其亮虽然退位，军中势力应该仍然不少，但他突然离世，令习近平无从直坐，对习近平的打击很大。另一个是方永祥，2024年3-4月间，钟兆君从军委办公厅主任位置上被赶走，接替他的就是方永祥。2024年4月23号，习近平到位于重庆的陆军军医大学视察。央视的画面显示，陪同在习近平身边的有两个人，就是何卫东和方永祥。这个是外界第一次看到方永祥陪伴在习近平身边到军中视察。但是今年8月20号，习近平接见驻拉萨部队上校以上军官那时，方永祥没有出现。9月17号，习近平会见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总结会议代表。9月23号，习近平会见乌鲁木齐上校以上的军官，方永祥亦没有出现，大概率是出事了。又这样看来，习近平的军权已经旁落，既保不住军委副主席，连军委办公室主任亦都保不住。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的命运可以猜测，如果习近平和政局实控者配合做戏，还可以保留现在的位置，只是实权没了，等到2027年21大到点落车。如果习近平不配合， 四中全会上可能就被整低。胡锦涛被架走一幕会不会在四中全会上演呢？近日有海外爆料说，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目前掌控军权的张友侠秘密会见胡锦涛、温家宝、汪洋和胡春华，通报了一些异常情况，比如中央警卫局异常换防，蔡奇和黄小红频繁出现在四中全会会场，会场保安频繁变动等。因为这样，张友侠担心习近平派系会在会场做出一些危险举动，到时军方将不得不公开介入。张友侠因为这样向胡锦涛等人寻求建议，胡锦涛向习近平派系发出了警告，温家宝就做好了最坏打算，支持张友侠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由于是单独爆料，并没有消息可以作证他的真实性，但是可以对这些进行分析。众所周知，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式上，习近平公然在所有中央委员、外媒记者面前下令将发现常委名单和之前商议的不同的胡锦涛架离会场，从而在中共党内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虽然习近平如愿以偿地开始了第三任期，提拔了大量的马仔进入政治局和军委，但他的狠辣亦令到很多高官在内心和他保持距离，亦为习近平今日的命运埋低了伏笔。去年七月三中全会，习近平传出中风的消息之后，中共内部就权力分割又进行了博弈。一年几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习近平的军权和党权丧失，或者是大部分丧失，包括胡锦涛在内的中共元老在这里控制局面。在尘埃落定之前，习近平仍然作为演员在台上表演，以避免引发中共内部和中国社会的震荡。而习近平之所以配合表演，不是只是为了对权力的贪恋，更加是希望找机会攞回军权和党权。习近平在军中的左右手何卫东和苗华，以及众多习近平在军中的亲信被查，据讲都是与习近平密谋在军中发动政变，在张友侠的手上攞回军权有关。但结果就被张友侠以这样对习近平在军中的势力进行了大清洗。张友侠公开不陪同习近平去昆明、西藏、云南等，其实就是在这里表明两个人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亦就是说，习近平现在想在张友侠手上攞回军权的可能性已经几乎是无了。如果习近平想在四中全会上发难，想捉胡锦涛和温家宝等中共的元老，重现二十大闭幕式上的那一幕，习近平可能是要靠的只有中央警卫局和公安部特勤局，但前提是这两个部门的主管必须是忠于习近平。中央警卫局虽然在公安部挂名，但实际上是隶属于军委联合参谋部，并且由中办管理的现役部队，类似于古代的禁军和御林军，他警卫的对象层级更高，主要是正国级领导人。因为这样，局长经常高配为副战区级，即是副大军区级的中将。公开的资料显示，现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是周鸿祺。资料显示，至早在2018年曾经担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的少将周鸿祺已经进入中央警卫局，成为习近平的贴身保镖。2019年在前任局长黄少军离奇离世之后出任局长，这个讲明周鸿祺得到了习近平的高度信任。有分析说，张友侠和周鸿祺在军中存在交集，而周鸿祺能够进入中央警卫局，极有可能获得了张友侠的肯定和推荐。如果是这种关系，周鸿祺是效忠习近平亦或是张友侠，张友侠心里面应该有数。如果周鸿祺效忠的是习近平，张友侠不会不未雨绸缪，提前换上心腹， 而不会等到会议召开。曾经有自媒体的消息在8月透露，习近平的贴身警卫都被更换，那更换的人不用说，只能够是中共的元老和军方。再看下习近平的亲信黄小红所在的公安部，黄小红在去年习近平中风之后一度变脸，讲话里面不再提效忠习近平。之后公安部多名的习近平派系的副部长先后被更换，新上任的副部长都和黄小红并未直接关联。公安部人事的更迭表明黄小红的权力亦在度被削弱。现任公安特勤局局长的凌志峰是在今年7月由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提上来的。他曾经长期在浙江省任职，历任肇庆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肇庆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政法委书记、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厅长、浙江省金华市委书记等职。在浙江那时既做过现总理李强的下属，亦做过蔡奇的下属，而由凌志峰接替黄志忠，应该不是黄小红的议员。一个问题是，在中共党内已经做出习近平退位的共识下，在习近平和习近平派系退势明显的情况下，在军方已经和习近平撕破脸、虎视眈眈的情况下，黄小红和凌志峰会利用手中微不足道的力量，不惜身家性命在四中会场助力习近平发难，攞返根本攞唔返嘅权力咩？我哋认为除非佢哋肯舍弃一切，如果唔系概率好少。因为咁习近平想利用亲信，利用中央警卫局同公安特勤局喺会场内搞事，比如强迫中央委员投票支持习近平，并唔系冇咁嘅可能。但是胡锦涛、温家宝和张友侠等不可能不做出预案，提前将隐患消除，避免在会场出现意外，而且亦不是什么难事。另外对于习近平所利用的亲信，他们亦不会不明白习近平大势已去，他们效忠的结果可以参考何卫东、苗华等刚刚被官宣的将领。我哋推断四中会场出现意外的概率并不高。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如果你喜欢我哋的节目，请记得帮我哋点赞、订阅和分享。我哋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